继日前知名公益人乙肝斗士雷闯被曝性侵后，今日又有网友小静发表长文称，媒体人张文在今年5月的一次聚会后对自己进行性侵。作家蒋方舟和媒体人易小河随后爆料，他们也曾被张文摸大腿骚扰过。公开资料显示，张文是知名媒体人，曾在多家媒体供职。今日下午，张文回应称，其与小静发生过性关系，但并非强迫，可以理解为一夜情，或者一个女孩子对有点名气的媒体人的倾慕。至于酒后摸腿，张文表示，酒后合影、搂搂抱抱是难免的，不知现在为何会变成性骚扰。目前他已委托律师并发表声明称，若对方继续败坏自己名誉，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合法权益。在这篇名为《张文停止你的侵害》的文章中，小静自述道，今年5月一次饭局中，自己醉酒，张文也在场，后将自己带到一个小区内实施性侵。小静回忆，当被迫发生关系时，自己曾一直哭着哀求对方，但均无果。事后由于自己情绪不稳定，觉得可能坚持不了警方的询问和做笔录，再加上担心自己的信息和隐私被泄露，便没有报警。小静说，自己将此事小范围的公开，身边有很多朋友得知后对自己很好，并提供帮助。后来他出国休整了一段时间，眼下小静已经辞职。他说，发布这篇文章一方面是想让张文公开道歉，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鼓励更多女性在遭受类似情况时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对此，张文委托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芳发布声明称，上述文章指控的强奸事实不存在，维权应讲证据，遵守法律的正当程序。若继续使用网络审判的方式败坏张文先生的名誉，我们将通过法律渠道维护他的合法权益。针对张文委托律师发表声明否认一事，小静表示自己仍保留事发当天的内裤为证。小静告诉我们，在小范围公开自己被性侵一事后，曾收到张文发来的多条威胁短信，后又发信息表示愿当面就此前不当言论道歉。下午，张文向我们回应称，他确实与小静发生过关系，但并非强迫。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他说道，你可以理解为一夜情，或者一个女孩子对一个有一点名气的媒体人的倾慕。否则为什么会为发生关系时在接电话的过程中没有呼救，且第二天不报警？并指出，若此事进入法律程序，会要求公开两人所有短信和对话。小静则表示，自己和张文总共见过两次面，从没有和他有过两情相悦时。事发时电话对方是同事，当时自己状态是崩溃的，无法开口求救。在小静发文称张文性侵自己后，作家蒋方舟和媒体人易小河随后爆料表示，他们也曾被张文摸大腿骚扰过。微信截图显示，蒋方舟在朋友圈发布小静的长文图片的下方评论说，自己和张文曾一起参加一个日本交流项目，回国前多人一起吃饭，他一直摸我大腿，被制止之后继续摸，我要回住处，他试图尾随我。在自己回去之后，仍继续接到张文发来骚扰的话。曾在媒体供职的易小河称，六七年前与张文共事时，张文曾约他吃饭，但并未饮酒，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他被摸过一次大腿。蒋方舟和易小河证实，易小河补充说道，在后续陆续接到一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得知遭遇此类事情的女性并不是少数。我们职业女性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很多都像海洋下的冰山一样隐而不发。他说，之所以说出来，是希望更多人能够以此为鉴。张文则称，酒后搂搂抱抱总是难免的。采访中，张文表示，中国饭局里，特别是男女混杂的饭局，媒体圈、法律圈、公职圈都经常会要喝酒，酒后合影时搂搂抱抱总是难免的。这种场合又喝了点酒，然后大家搂一下抱一下合个影， 这个事情怎么就今天成了我性骚扰他呢？他承认自己确有摸过大腿的行为，但是在一个喝酒等特定的场合下，并称如果是在特别清醒的情况下故意去摸女的大腿或敏感部位肯定不允许。面对上述当事双方的说法，到底什么情况下才是性侵？情人亦或是一夜情下的性关系是否就不是性侵？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钟兰安介绍，性侵是指加害者以威胁、权力、暴力、金钱或者甜言蜜语引诱胁迫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或在性方面造成对受害人的伤害的行为。是否强烈反抗不是构成性侵害的标志，主要看是否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他表示，目前性侵害定罪难在于收集证据困难，很难收集和固定性行为是违背受害人意志的证据。若性侵行为属实，则涉嫌构成强奸罪，应当承担3年以上甚至10年以上刑期。他以雷爽一事为例，即使此事已过去3年，女生仍可以报案，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并建议女生受到侵害应当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立即报警，外出时最好结伴而行，在外过夜确保安全，不与异性共处一室。女性议题专家李思欣也提到，以前我们都说要反抗行为才算性侵，但是比较完善的规定应该是没有积极同意就是性侵。但对于性骚扰，京衡律师上海所律师于超表示，性骚扰一般是从道德层面来谴责，而非一个法律概念。他指出，所谓的性骚扰通常主要是看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场景及女性自身的心理感受，如果女性非情愿的情况下被摸大腿就可能算性骚扰。于超介绍，若利用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强势关系来实施性骚扰，性质要恶劣很多，如果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就可能会构成猥亵。